안녕하세요. 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其实节目开播到现在也还在2年多的时间，可能很多新加入的听众呢，或是我们这个老听众呢，都对这个韩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但是其实像兰妮跟索尼克比较早到韩国，然后到现在就会发现说，哎，韩国其实变化这十几年过去还蛮大的。就是如果是刚刚去过韩国人，跟很早以前去了韩国，或是很久没去过韩国，你再去韩国就会发现说，哎，怎么跟以前印象中的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说韩国有哪些以前跟现在变化的地方。那首先就是这个机场的部分哦，因为大家通常飞韩国都是飞韩国的仁川机场嘛。那后来呢，因为金浦机场也有飞国际线，就也有一些人开始飞金浦。但是据说索尼克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其实以前没有这么发达，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第一次去韩国是2007年好像，然后那个时候连仁川机场都只有一个航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是跟团，然后那导游就跟我讲说啊，说那个韩国的那个仁川机场那一块地全部都是填海造陆，然后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之后就很常飞韩国去玩嘛，然后后来每次飞的时候就发现，哎，那个要下降的那个地方嘛，就仁川机场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它一直在填海造陆，一直填成那么大，现在大家去看的时候，他发现，哎，其实仁川机场好像蛮大，但实际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要下去之前看到都是一大片海，但现在要着陆的时候是一大片都是地嘛，然后现在还有第二航厦，然后整个完全都不一样。然后我就记得第一次去韩国仁川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仁川机场好像已经还蛮不错，然后一直到现在第二航厦开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又更高级，就很多智能的设备。然后就是后来不是金浦开了以后，然后我飞过一次金浦以后，我真的觉得哎，可能从金浦飞的话尽量从金浦，因为真的是方便很多又快，
对，
就通关也快，然后去首尔市区也快，然后觉得哦，真的好方便，然后就整个就是跟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完全不太一样，然后整个感觉都很大的不同。那你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其实可能不理解仁川机场到底有多大，可是因为就是我后来发现，我去年11月去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飞仁川的一航厦，然后我朋友呢，他是当天我抵达当天他要回台湾，他是在二航厦，所以我们就约好在机场吃个中餐，然后我才发现说，哦，从一航厦到二航厦是走不到的。你要搭接驳车，它其实是没有在旁边而已哦。你要搭接驳车，而且大概要开个10分钟左右，就是距离如此的遥远。然后我那时候才惊觉到说，哎，原来两个航厦有距离这么远吗？不是在隔壁，就因为台湾的一航厦跟二航厦就在旁边而已嘛，你是走得到的。可是韩国不行。那两个航厦离非常的遥远，对，所以我才觉得说，哦，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呢，其实我发现就是韩国仁川机场，它的设施算是还蛮便利的，而且里面的餐厅非常的多，里面的那个美食街啊，我觉得真的是对很甩我们的机场几条街，因为台湾的那个桃园机场选择比较少一点，然后韩国仁川机场的那个美食街很大，而且那个餐厅哎还蛮好吃的，我在那边曾经也吃过一次，那个回程就吃想说随便吃个中餐，吃一个辣牛肉汤，哎，结果味道也是蛮好的，不是很随便的那一种，对，所以我就觉得里面竞争也是还蛮激烈，就进驻的餐厅都是有挑过的。然后像金浦的话，我那时候疫情前我有飞过几次，因为那时候都搭韩国的联航嘛，伊兹达跟德威这两家，对，因为他从松山机场飞过去真的非常方便，而且票价也比较便宜，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就是从松山机场飞到金浦就是很方便，而且就是票价就是便宜很多，但是它坏处就是它的时间比较没那么好，通常就是回程就是早回，你等于就是最后一天没有了。可是如果你搭其他的长荣华航或是你在飞桃园的话，还可以飞到晚回的班机，午回或是晚回，就是有比较多选择。对，但是就是看每个人的预算啦，因为有时候你如果想要省机票钱的话，从松山飞联航就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样子。
而且我之前会选择是松山的原因是因为我家去桃园比较远， 然后如果去从松山起飞的话，可以搭一个计程车，一下子就可以过去机场，然后就很方便。然后到金浦也是，就金浦，如果你从首尔市区你搭计程车去的话，你也不会那么觉得还要花很贵的钱。但如果是在仁川的话，你就要搭很久。然后而且我还记得我这机场也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韩国的机场就是安检过去以后很好逛，就是它的免税店非常多，然后还有吃的喝的啊，连锁餐厅啊，连锁咖啡厅啊，很多就是。我自己的习惯是，我都会再提早一点点到机场，然后专门逛机场，或是直接在机场的咖啡厅，就再度过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再上飞机这样子。我就觉得啊，特别悠闲，就是觉得韩国机场规划都是很好逛。然后像那个金浦机场，它旁边其实它有连通那个乐天百货，就是你知道金浦机场站以后，还有走道可以走到乐天百货，叫乐天 Shopping Mall 吧，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乐天超市。所以就是，如果你还没雪冰的话，你也可以提早到机场先逛了一下，以后再走。我就觉得这个是韩国还蛮大的差，就是他们机场的一个周边的那个设施啊，跟周边的逛点非常多。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不错。因为以前刚来韩国的时候，其实机场也没有到那么完善，但就是突然就一点点增加，一点一点的增加，然后就觉得还不错。而且仁川之前还有那个地上磁浮列车，可以去那个仁川机场附近玩。虽然现在已经暂停了啦，但是他们现在仁川机场附近也有很多什么像 Paradise 啊，就是还有大型的度假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周边的观光景点也可以玩。所以我就觉得是，哎，这几年来就是韩国机场的转变真的是越来越大，就每次来都可以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我觉得如
对。
果很多人是，比如说也是疫情后很久没有飞的话，现在再飞，你一定会感受到说，哎，韩国从入境哦机场感受就不一样。那另外呢，就是其实，在韩国，大家如果有在韩国工作或生活过的人，都会入境随俗使用那个 KakaoTalk，就是把那个通讯软体改变，因为台湾人都是用 LINE 居多嘛。但是 LINE 其实是在韩国，其实它也有之前也有努力经营过，就是像我那时候在2014年在韩国工作的时候，就那边就有新沙洞开了第一间的 LINE 的那个专卖店哦。没有，应该是说第一家是开在那个明洞啦，然后后来在那个新沙洞那边也有开，对，就是会发现说，哎，很多这种，因为那时候台湾好像是还没有，台湾只有那种快闪店就可以买到这些玩偶，但是后来这几年再去的时候，发现说，哎，那个 LINE 已经又没落了，因为韩国人还是比较喜欢卡卡，所以卡卡的专卖店是越开越大间，然后索尼克本身也是卡卡的粉丝。
对，没有，因为我原本还没有去韩国的时候，就是哎，其实我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还没有 LINE 跟 Kakao 这两个软体。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用的是那种翻盖的那个手机，就是
很
还不
古
是智能
早
手机。第一次去韩国这个
对对
打工度
对，
假的
非
时候，
智
就不
慧，
是那个手机。对，然后后来就是在韩国时间就突然就变智慧手机，然后突那因为那时候前半段我是人是在台湾工作，所以我是用 LINE 比较多，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是 LINE 的熊大粉丝。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韩国还特地去那个 Naver 的韩国总部，在那个彭堂县那边，然后去那
对。
边那时候 Naver 总部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厅，有专门卖 LINE 的那个周边。我记得我那时候还特地杀到那边去买熊大啊，还有那个兔兔 吗？兔兔
兔兔，
的那
对，兔
个。
兔。
的一个周边玩偶回来，然后到后来，Kakao 突然爆火了以后，就瞬间转粉成莱恩粉这样子，然后就熊大就对我就是吸引力就还好，但是我就家里就买了很多莱恩的东西，然后现在我还是很多东西都是买 Kakao 的东西来用，就我的什么办公桌还有车上都是 Kakao，对，然后
对。
就是一个还蛮大的转变，就突然间从 LINE 然后跳到 Kakao 的那样。那你之前也是莱恩粉吗？我有记得你之前帮你买
我
过
其实
蛮多莱恩
是，
的东西
对，但是我本来在台湾也是熊大粉啊，而且我那时候我去韩国的时
啊，
候还好像也还把我的台湾的熊大玩偶带去韩国，然后我在韩国，但我在韩国的时候，后来就开始就是也有买那个 Ryan 的东西，就是我后来变成就离开韩国之后，我也是每次回去旅游，我都会再买2只 Ryan 回来，所以我现在有7只 Ryan 也比熊大要多了，就是对我发现就是默默的增加，但是因为现在台湾前阵子前几年还有那种超商。或是那种什么药妆店联名卡卡的东西，然后这是突然那时候有，然后现在又没有了，就是连那个卡卡的专卖店本来在信义区开了一间很大的旗舰店，后来也收掉了，所以我现在反而在台湾的确是就是不容易买到卡卡的东西，我就是要去韩国的时候会买，然后台湾现在连 的专卖店也减少很多，以前是在百货公司有、
啊、
然后我就发现说会不会是这种，就是是不是因为买的人变少了还是怎么样，我就发现说现在这些通讯软体的东西就是、嗯、可能就是在韩国还比较买得到，台湾现在比较没有，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是有 follow 韩国的粉丝应该多少都还都会认识 Ryan 这号人物，就即便你没有在用KakaoTalk 这个软体，但你也认识他。但是现在 Kakao 现在变成主打春职的时候、嗯，我就觉得没那么喜欢
啊。对，
如果要
我觉得 Kakao 很过分，嗯、故意排挤莱恩。我今天还是跟我女朋友讲说，会不会是莱恩合约快到期了，所以故意打压他？现在要力捧的是那个春职，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有趣。但是台湾的赖，我之前回台湾的时候发现赖可以买得到莱恩的贴图、欸，
哦、
就是，
可以，但是也不是
很多，对，我觉得还蛮特别。
对，就是他等于是其中的一项吧，你要特别去搜寻才会跳出来、嗯、一般的话他还是推比较多是 LINE 的就是熊大啊兔兔沙利的贴图这样子，对，我觉得登月那是跟使用习惯有关、嗯、因为台湾人还是比较喜欢用 LINE 的东西，所以会对这些熟悉度会比较高、嗯、对，就有这个差别、嗯、然后另外呢就是韩国的街景，如果有去韩国逛街的话，假设你是很久没有去韩国的人，你现在去你就会发现你以前常逛的那些商圈已经没落了。以前像兰宁第一次去韩国是2010年，其实我第一次去韩国是出差去的、嗯、然后那一年因为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一年呢，因为那年就是天安舰事件，所以就是发生在那一年、嗯、我刚好人在那边出差，然后还跟台湾电话连线，哎，现在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什么的，就很紧急这样子，刚好是我去出差的时候。然后我同一年呢就后来出差完隔几个月又跟朋友去那边旅游，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锁定要去梨大商圈，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嗯、那个梨花女子大学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景点吧，还特地安排、
嗯、
然后没想到现在梨大已经没人要去了。
对，梨大现在去的话完全就是空街一条，就全部都是空店妹、
哦、
对，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出那个旅游书嘛，
对，
收旅游书还有特别介绍梨大这一站，然后后来改版的时候发现梨大就是我介绍那些店就一间一间都没了，都一间一间倒闭化叉叉叉，就最后我就直接把梨大那一站
删
掉，就不用，就是不用介绍、
啊、
因为整个完全都是空荡荡的，就没有人，然后我就觉得哇、哦、这商圈真的是死得挺快的。然后还有一个商圈是那个新沙那边，新沙林荫大道，
对，
新沙林荫大道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嗯、
然后现在变新沙林荫大道的主街是很多空店面，
对啊，
但是新沙林荫大道旁边的巷子就有，嗯，
对，我上次去就发现主街上面很多那种出租贴那个租的那个字样，然后就说哇塞怎么都倒了一片这样子。就以前有一些那种旗舰店啊，像韩国品牌那种 Discovery 这种的、嗯、以前都有在那边开那种整栋旗舰店，然后现在都没有了，但是你就是要往旁边小巷子去，就是像那个 Jenny 代言的那个香氛品牌那边就有一间旗舰店，就是有一些这种潮牌或什么它是开在小巷子，它不是开在主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跟店租有关系，就是主街店租比较贵，
好像是，
对，所以就会改到那个巷子里面，但是相较以前我觉得是没落很多啦，只是可能我那个时代的人就会知道林荫大道是在哪里，现在你可能讲林荫大道、
哦、
别人还会说诶哪里没听过，对，就会，这个的确就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因为很多人都是看一些部落客写文章嘛，做功课的时候、
嗯、
那当他们这些人也不写这些地方的话，后面人就不知道要去这些地方，就是这些景点会，
但我记得林荫大道全盛时期的时候是真的很漂亮，
很
不错啊，就是那条购物街，
对对对，
全盛时期的时候就两边都是开满了那个什么大型的店家、嗯、然后还有那个林荫树过去，然后我记得好像是秋天还是什么，就是
哦，银杏，银杏，
枫红还银杏，对对对，那时候
特别漂
亮，
金黄色的，嗯，
对，那逛起街来就感觉这哎、欸，真的好像有很时尚的感觉，走在新沙林荫大道上面。
对，
但是现在新沙林荫大道走，你会觉得有点荒凉的感觉。
嗯，那边就已经不是一个逛街主要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想要去那边找一些，以前我记得那边也有些美食餐厅，但现在可能也少了很多。嗯、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已经不是一个重点的逛街区域，就是韩国人也不太去，观光客也不去，那自然就会没落了。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那个东大门也是一样的情况，因为我上次去就发现说奇怪，是不是因为天气太冷路上怎么没有人， 因为在那个东大门那边，不是好几栋都是以前很多人想要去逛，就是它是可以买零售的那种批发店嘛。
对对对，
然后就很多人，像我最喜欢逛的就是都塔那一栋，然后旁边有什么 APM 啊、美丽来啊，然后什么
美丽
Good
的，
Morning City 这种很多。但是它每一栋里面以前是整栋都是卖衣服的，就是可能有五
对，
六七层楼都是。然后像这次去就是都塔，它也转型了嘛，它后面变成一个好像是那种名牌的 Outlet 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中间真正在像以前那种东大门批发的服饰店只有1到2层楼，就超级少的。然后我就逛起来好没 feel 哦。然后里面，但是里面店家一样很高傲，就是你有一些是不让你试穿的嘛，然后有一些就会说你比较刁，也不是说刁难，可是他会很自视甚高，就说哦，你好像你没有在这间买，你其他也买不到更漂亮的衣服，就直接这样跟你讲。我遇到这个店家，
而
我就
且
觉
现
得
在东
哦。
大门那批发的那一区啊，有点像是变成直播中心一样，就很多
哈哈哈。
地方都有人在直播。就我记得我刚去韩国的时候，直播还没有那么流行，因为以前还是那种非智慧手机，是大家都真的去那边批货。但现在去那种批发那一区，就是真的就是很多，每走几步就会看到有人在直播，会有人在拍东西，就感觉很不一样。然后以前去那个零售区啊，就是美丽来啊、APN 那个 Good Morning City，还就是你走往上走都还有人。现在你只要再去，你往上走几层楼哦，那都是没有人的，就是整个都是空的，很冷清。要不然就是那种有好几家是那种专门卖给那种东南亚、什么印度哪里的那种通讯行也会在里面，就是你就觉得这地方很奇怪。就是零售区的那几栋比较不火的，就觉得哇，那差异好大。就以前刚去的时候，那时候东大门真的很繁荣，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真的是人多到爆，还
因
有
为
人在
其
下面
实
唱歌跳舞。
它是可以开到那个凌晨4、5点的嘛，所以我记得以前你就算凌晨1、2点啊，走在那外面还有很多卖吃的摊贩啊，或是那种卖小东西，就是路上也很热闹。但是我上次去的经验就觉得奇怪，晚上10点多、11点怎么没有人？我就怀疑说是天气太冷，人没有出来。可是我后来去到就是东大门设计中心的后面那边有几间新开的饰品店，整栋里面就人很多。可是就像你讲，里面人反而是在那边做直播带货的那种直播主。对，就是整个形态也不太一样。然后我反而是觉得那种批发衣服的那些店，就是觉得比较冷清，然后很多空店面是真的，因为里面本来以前那几栋里面都是一间接着一间嘛，就是密密麻麻的。然后后来就发现好几间都是空的，就根本没有人租。然后我觉得有些东西看起来真的也不太想买，就是觉得看走过就算了。对，所以我也在想说，我下次去还要去东大门吗？我现在想说这个点到底要不要再排进去，因为已经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了。我觉得真的就是有差。然后现在就是比较火的是圣水洞跟就
汉
是
南洞
汉
有吗？
南洞这两个地方，基本上就是现在韩国年轻人潮牌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上次去也把这两个点排进去，但我觉得真的是，也是要看喜好，因为有些潮牌又太潮了，觉得比较不符合需求，就是不去。然后有些店是真的热门到要排队才能进去的，那就要有心理准备，要在外面排队。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很两极，其实就是红的店很红，然后没人要去的店就很落寞，就是差异非
真
常
的，
大。对，但是在我发现是那个圣水洞这边比较有一些新的牌子，就是你可能在别的地方没有设点，他可能在那边设，就是只有在那边开一间店卖一些香氛啊，然后卖一些就是卖香水的这种店有。然后如果是衣服类的话，我觉得在汉南洞比较多，可是汉南洞比较难逛，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上坡下坡，
上
然
上
后
下下
你在那边逛就觉得腿非常的酸，就是我觉得那边 你
真
是
的。
体力要，你可能就是要准备好那边的体力，然后先直达汉南洞去逛，要不然你先逛了别的地方去那边就觉得很累，因为那边的地势关系，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那边好处是有很多那种巷弄都有咖啡厅，然后我觉得质感都还蛮好，你就随便进去一家喝咖啡休息，然后再继续出来逛。我觉得是可以当做一个，就是你一天就不要把汉南洞跟圣水洞排在同一天，你就分开，对，这样比较 充
要
裕，
不然
对，
这脚会走到累死，我觉得。
对啊。然后
对，
因为
而且，
韩国的流行就是变化很大嘛，连他们的穿的色系其实也已经有改变了。
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少女时代正红的时候，那个鸡的那个 MV 的那个七彩裤啊，
对，
我就记得以前的流行是比较鲜明，然后比较亮色系的。然后，但是最近几年的韩国流行是比较单色简约风，然后就比较简单，然后都是基本款比较红，就是感觉哎，这个流行差异也很大。然后再来就是刚才讲到东大门，我觉得东大门那个价格现在也差很大。就是以前我记得我去东大门P4那边就5000韩币一件啊，或者说10000韩币一件都很多，但现在东大门就很两极，要么就是很贵，要么就是还就是很密。也很便宜，但是它也没有到那么便宜这样子，就我就觉得现在的那个差异就变得比较大，所以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已经不把东大门放在必去的地
对。
方，就是它可能也没有到那么便宜这样子，还是就东大门价格已经变贵很多了，
对，我觉得
对。
有时候我这样回头看，我想说，哇，对啊，我也是从喜欢韩国十几年，然后有一些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像那个六三大厦，算是以前就是汝矣岛的六三大厦是以前所有的这个地标，哎，现在
对，
好像比较少人在讲这个地方，但大家还
对，
在，
现
对
在
不
讲六三大厦的话，我感觉新一代的就新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六三大厦是去干嘛的。它其实是开在鲁伊岛上面，以前是
对？
韩国所有的经济地标，因为它外观是那种黄金色的玻璃，就是它遇到阳光会闪黄金色的光，所以人家就觉得它是黄金大楼。然后以前有部韩剧叫《My Girl》，就是李东旭跟李多海主演的，然后它就是
对，
在那个六三大厦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段情节，所以我记得六三大厦是我刚来韩国的几趟，我都是排成必去的。那时候
哦，
就想说要搭那个电梯，就有点像台湾101大 厦的那种感觉，
对，
就你必须要去那边买票，然后坐那个高速电梯到上面，然后去看一下那个首尔市景的感觉。但现在首尔的第一高楼早就已经换了，已经不是六三大
就
厦，是
蚕
蚕室的那
室，
个乐
乐
天
天
世
世
界
界
塔，所以
塔，
我就感觉
对。
六三大厦就比较没有人要去，要。不然以前如果有跟团人来的话，应该也会都去六三大厦，就是它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首尔地标，就是一个时代的眼泪。我觉得就是现在已经大家就变啊，六三大厦好像没有去的必要这样子。不过现在
对，
六三大厦那个 buffet 还蛮有名的，就是它楼下有一个那个很高级的餐厅，很多人会去那边吃 buffet。但现在去的人大部分都是韩国人，就是观光客已经没有把它那个当做是必要去的
对，
景点。现在观光客会去如意岛，大概会先去 The Hyundai 的那个
对，现
现代
代
百
百
货公
货，
司。
对，现在的
对
地
对
标
对
已经
对
换成那里了。
对，对。然后现在就比较少，就是可能只有路过六三大厦，哎，只是看看，哎，那栋大厦很高这样，然后就去 The
对，
Hyundai 百货。对，是这样一个概念。
对啊，然后像以前的一些那种人气咖啡厅也都渐渐不见，有一个就是咖啡 Bene，咖啡 Bene 其实本来也有进军台湾，后来也就哎就没了，就是这种好像都持久度不久，但是它其实在韩国现在也好像找不到了，现在是韩国的像这
现
种。
在可能就屈指可数，它的分店就倒快光了。
对，所以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你以为以前很红，就也没办法红不过几年。然后像兰尼刚是想到说有以前有一个叫 Mango Six，它是跟像那时候那个绅士的品格哦有在里面有拍摄，所以我特地去那边踩一点，然后他还有放一张剧照在旁边，就是哎他们就在这个沙发区拍片的，我就特地坐在那边拍一张合照，然后喝他们的饮料嘛。然后像继承者们那个朴信惠也是在 Mango Six 打工，都有在韩剧出现的场景，然后结果现在一家都没有，就是真的整
真
个就
的。
瞬间你再回想发现哎。怎么没有看到？就真的就没了。然后现在比较多的是那个平价咖啡，就是陪他棒，然后还有那个 Mega Coffee 这种，你在明洞啊哪里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对，而且我记得那个 Mango Six，我也是之前看了《继承者》，我就特地去找那个咖啡厅。然后我记得它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品项是好像是芒果加椰奶吧，就是我就觉得那个组合其实很好喝的。然后，但是后来它不见了以后，就好像这个品可能是这个品也不热门了，因为它以前
对，
那时候韩剧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去那边点那个单品。然后现在就好像回归成就是平价咖啡厅，然后像 Mega Coffee 也是很便宜，然后现在开的满街都是，反而是以前比 比较红的 ED 啊，就有点落寞了。我们现
对
在还在聊说
，EDL，EDL
ED 啊，现在是不是变老人咖啡了？
其实在我那时候住在韩国的时候，我一直认定它就是一个平价咖啡，就是你随时想喝进去，不用担心咖啡很贵的问题，就是一个随时想喝就可以喝的咖啡。但是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内用座位区怎么都是老人家呢？就是
真
我跟
的，
我朋友去的时候，就发现说怎么都没有年轻人，然后都是老人在那边聚会啊，然后他们，然后我就有发现说，其实是 EDL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可能真的是比较老牌，然后它也没有 update，因为它的品相也是比较旧一点，它没有一些比较新奇花俏的饮料，然后它的装潢啊什么都是很比较维持是可能10年前的装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韩国的年轻人可能觉得说，哎，那老人去的不要去，所以他们都是去新的地方，就是他，我觉得他们也比较喜欢尝鲜吧，就这种就被他们视为老人咖啡，就不会约在那里。跟朋友碰面，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你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去看，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还行啊。可是当地人可能就觉得说，哎，那过时了啦，不会约在那里。
对，就是感觉啊，正好爸爸妈妈才会去的地方，那他们聚会不想去那里。而且像 Mega Coffee 这种比较新一代的平价咖啡，他们产品会一直更新，就是他会推很多甜品，然后会是不同时代会推不同的甜品，然后就是他你就感觉他 menu 更新的很快。但那个 EDR 的话，它就是固定就那几个 menu，然后它就很久很久很久才会出一个新 menu，然后你就觉得哦就这样子，然后你就不会特别想要去喝。而且现在 EDR 已经不是平价咖啡，就是它的那个价位已经算是有点
也有上升
算
了
中价咖啡，对
哦，
对对对对，
因为有更便宜
所
的
以已
出
经没
现，
有那么
它就不是最便
对，
宜的了。
对它就不耐打，所以它也没有想要再降价，它也没有要
哦，
维持它
对，
平价咖啡的宝座，它就是维持在那个价格，所以
是。
那个价格现在相较之下就已经是比较贵一点，所以它就已失去那个基本盘，我觉得有点没落的感觉，
对，我觉得是因
对。
为有更便宜的出来之后，它的吸引力就降低了。然后如果它是反而是这种最贵跟最便宜的都有人买，但中间的人可能就是可买可不买，我觉得会变成就是没有优势存在的。对，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只要有座位，我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就是有时候你是一位难求，就是像我上次去也是，哎，Tucson Place 没位置，哦，本来首选没位置，我就想说，哎，那 EDR 有位置我就去 EDL 好了。对，就是我比较没有挑的话，我就觉得还行。对，但是在韩国的话，地位已经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对，然后再来讲到就是这个韩剧的部分。韩剧的话，大家以前就是最早看都是看 KBS、MBC 跟 SBS 这三大台的韩剧，但现在呢，其实比较红的是像 TVN 啊、JTBC 这种比较私人的电视台，然后加上他们又跟串流平台合作，所以大家都是从 Netflix 啊或者 Disney Plus 看到这些剧，就是看剧的这个形式转变之后，三大台好像现在的优势就比较少了。
对，而且三大台感觉好像一年才会出一部或两部韩剧，好像还很有名。但是以前的三大台出的韩剧是，它几乎出好几部都很火，就它一年可能火好几部。因为不知道蓝你还记不记得，韩国是年末他们就是每个电视台会颁奖
对，
嘛，
戏剧
年纪
大
大
赏，
赏。我记得以前那几年就是还蛮，就是他每次颁奖典礼就是可以看到好多部很火，然后一直到最近那几年的颁奖典礼就是哎。怎么 KBS 就一年就出这几部戏，然后很多戏你还不认识，然后 MBC 你就是哎，好像只看过其中一部或两部，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常看到。因为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应该是 KBS 的全盛时期吧，他那时候出《蓝色生死恋》，然后《冬季恋歌》，然后什么，就他的四季的那个
那
四
什
部
么《
曲就
巴
很
黎
火，
恋人》啊，这种都是或《
对，
大
然后就
长
是很
今》都是从这
对。
三大台来
对，都是三大台，然后现在你反而我现在仔细看，就是看的比较多的，全部都是 TVN 或 JTBC，
的。
就是那种有线台的韩剧或者是串流平台自制剧，我也很常看。反而是无线台的剧，我就觉得哦，现在要我想说，哎，就今年看的哪一部戏比较好看，我就很少会想到无线三台的剧。我觉得这是一个韩剧的一个转变，就
对
是
啊，
可
而
能无
且
线三台也式微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用串流平台之后，你就开始就可以看，就是各种类型的剧，就不会只要等那个什么月火剧啊，或者什么水木剧这种，就是随时都可以看一次8集上线。然后议题也是越来越就是重口味，然后我觉得观众有口味有被养大了，就是开始看一些比较像那种比较大胆的议题，或是比较像这种像之前像那种军中霸凌这种片，三台不敢拍，但是上 Netflix 他就敢拍吧，所以我觉得 大咖演员也是，因为他们大咖演员的薪资比较高，所以他们呢，就串流平台愿意花大钱请大咖，就变成一般的台看不到大咖，然后很多人是注重那个卡司的嘛，都是看卡司才决定要不要去看那一出韩剧，就导致现在就是大咖都被其他的平台就是找去拍戏了，然后现在三台的这个卡司就比较弱，然后就比较没人看。
所以我记得之前听有看一个新闻说，三台有一些什么固定的那个档期啊，就是原本是韩剧的档期，现在都砍掉了。就是他可能那个时段原本是播韩剧、偶像剧，但下一季就不播了，改播别的。就是目前无限三台面临的危机。
对，
对，
那除了这个戏剧上是无限三台危机，然后现在在 K-pop 上面三大娱乐公司也是有危机，就是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哦，三大就是那个 SM 啊，那个 YG 跟 JYP 这三家，结果现在最红的大势女团跟男团呢，其实都是别家的，尤其是 BTS 的那家那个 HYBE 哦，他们现在几乎现在最红的都是从他们家出来的，
对，而且后来 HYBE 现在因为靠 BTS 火了以后，他后来就是现在变很大的一个巨型的娱乐公司，然后他也并购了很多小的娱乐经纪公司，所以很多你看现在很红的那些 idol 啊明星，虽然不是 HYBE 总公司出的，但他有可能是他下面就是他并购了其他公司，也是属于 HYBE 体系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现在就哎，突然间就是原本你听可能是 JYP 或者比较多，但现在 JYP 好像就哎，好像真的是就是。气势越来越弱，然后 SM 也是，就一届不如一届，然后 YG 就更不用说，就 BLACKPINK 完了以后，就感觉有一个大断层，这是我个人观感啊。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整个气势来讲，就 HYBE 就整体就带动了整个 K-pop 产业，现在变成最大就是他们在做的一些歌手，然后反而就其他公司或者是他以前那三大就比较没有那么亮眼的那种歌手出来，
对
就
啊，
比较可惜。
我觉得韩国这个真的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包括流行啊，然后音乐界、戏剧，就是其实整个社会其实它的变动非常的快，就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觉得你只要一年没去啊，其实就变化很大。就是何况你真的是过了疫情，如果你4、5年没去，你再去韩国，就是哎，怎么好像跟以前的都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像街景也是，就是像其实韩国的这个超商啊，其实现在最大众就是 CU 跟 GS25 这两家吧。像韩国的 Seven 一向都是比较少的，然后还有另外还有一个 mini stop，就是比较少可以看得到。但是其实韩国的这个超商真的也是一直在进化。其实现在里面你它还有它的自有商品啊，然后或者是它的那个食物，哎，其实都还蛮好吃的，就变成现在其实你去超商，其实可以买到蛮多以前没有的品项。
对，因为我记得我刚来韩国的时候，韩国超商真的有点像杂货店，就2007年那个感觉。那时候我记得药局比超商还多，就是那时候超商还没有那么多。然后那时候的 CU 是以前的全家超商，就以前在路上可以看到全家超商。然后后来到2012年才变成 CU，然后但是它变了以后，就是我感觉超商整体也是开始进步，有在转型，就有开始有卖咖啡啊，也有开始接那种快递啊，然后还有一些额外的附加服务，然后最主要是他们自己很多自己开发的自有品牌的一些甜品啊，或者是联名合作的商品越来越多，就是后来我觉得韩国超商也是越来越好逛，
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去韩国旅游是一定会去到韩国超商，就是我觉得超商里面的，就是像去买香蕉牛奶也是啊，或是买泡面，或是买一些新的零食，我觉得都可以去韩国超商逛一下。跟台湾其实是，我觉得是有一些品项不一样啦，可能没有到台湾超商那么多功能，可是基本的吃的东西哦，还有卖水果的也很多，对，所以我觉得都可以挑一下。然后有一个好消息是，现在台湾 Pay 这个台湾的行动支付呢，也可以在韩国的超商使用。然后现在呢，到4月底前，如果你去那边使用台湾 Pay 的话，最高有15%的回馈。就是你也可能要到那边找一下，上面有贴 TWQR 的这个标志的店，就可以用台湾 Pay 去支付，对吧？就给大家提供这个参考。如果你最近有要去韩国的话，可以用用看。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啊，怎么办？去韩国都不能用 LINE Pay 啊，或是接口这些行动支付。但是现在终于有了这个台湾 Pay 可以使用，我觉得可能会对旅游来讲会方便很多。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这期的内容，可以上赞助连结，请来尼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想要加入韩国话题讨论，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社团。想要追踪韩国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ady 南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一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